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，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，经历神奇妙的大恩。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。素琴在这里呢，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，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，鼓励你好好的收听，特别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。最近呢，我看到很多电邮是一些新听众朋友写信给我们的，告诉我们说听这个节目呢不到半年，有的说不到几个月，所以鼓励你好好的收听，我相信对你个人对你的家庭都会有帮助。那讲到辅导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，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吧，礼拜三是早上9:30到12:00，另外两天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:00到8:00。那每一个礼拜四晚上7:00到8:00呢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徐老师在我们当中。徐老师你好吗？
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嗯，哎呀，讲到这里我好像听众朋友已经能够听得出来我的鼻音很重。是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呢冬天到了，气温呢变差太大了。
嗯，
希望我这两天不要感冒吧。
是是是。
好，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-22-99-66-322。如果您有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方面的难处的弟兄姊妹呢，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。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接听新疆彭姊妹的电话。喂，彭姊妹你好吗？
哎，你好，周师母。
是是，彭姊妹你好，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。
哎，你好，徐老师。
哎，姐妹你好。
是，你是从新疆打来的是吗？
哎，是的。
哦，好，彭姊妹，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。
嗯？
你说说看你的情况。
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呢跟我的那个未婚夫啊在一起5年了。
嗯。
然后上个月呢，他给我提出分手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把他照顾好，因为我呢是吃素的，不吃肉。就说咱们吃不到一块儿，然后就这样分手了。分手以后呢，他就分手当天就跟我说他已经在外面找人了。哦呦，我这能久都走不出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你说你跟未婚夫在一起5年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们就说已经在一起住了3年了。
你们没结婚就同居吗？
对。是，对，没有，是的，因为某种原因就是没拿结婚证。
哦哦哦，也没举婚信婚礼，对不对？
对，没有的。
所以两个人同居，有3年的时间。
对。
那现在他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你没照顾好他。
对，是的。
哦，那你有没有问问他，他有没有照顾好你呀？
因为他这人很自私，也很脾气很大，很不讲理，而且他还有家暴，经常打我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理由真的让我特别接受不了，所以我都到现在一直我都想不通，我也走不出来这个阴影。
哦，你走不出什么阴影？就是说他只是因为觉得你没有把他照顾好，所以你很难接受。
我觉得我对他照顾很好了，为什么他还会这样子的？
那我们先不说他的理由合不合理，可是刚刚你不是说他脾气很暴躁，对你也有家暴，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人你可以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吗？
我也对，没有错。哎，那正常的那种好像是应该跟这样男人分手应该很开心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呀。
所以可能你要问问看自己，你的情绪是来自什么的，是来自舍不得那段关系呢，还是不甘心？不甘心明明自己已经做得那么好，对方还那么无理的， 还有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他很快的找到对象了，
对，
所以你的情绪也许不是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舍不得，是你觉得很不甘心，你觉得很难过，觉得为什么这已经那么尽力了，好像还被人家抛弃，是否是这样子的缘故让你觉得你很难过？
应该两个都有吧，肯定。我觉得这么多年感情我是付出的，因为想的跟他是要拿结婚证过一辈子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没去想其他的，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我现在今天
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姐妹，你的情绪是能够理解的，可是当自己一直很难过的时候，给自己安静想一想，来个深呼吸，就好像我刚说的，我们先不要说其他的，如果这个人对你常有家暴，这个人又好像你刚刚说那么自私，不想你的，只是想自己的，这样子人你要冷静的问问看自己，你还要跟他走在一起吗？你还愿意跟他领结婚证吗？
因为我肯定有前一阵子吧，心里特别特别糟，然后最近嘛，就是也学着祷告，因为不太会祷告，因为我才信基督教，肯定没有多长时间，也不太会祷告，所以现在心里面有时候会很平静，有时候就觉得特燥、特难受。
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先回答我刚刚问你的问题，你冷静的想想，这样子的一个人，我们先不说信仰的东西，单纯从品格，从婚姻彼此的尾声的态度，对婚姻的持守，这样子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就先不说信仰，这样子的人，你觉得你还愿意跟他走下去吗？
我现在我也矛盾呀，我有我的矛盾，我想走下去，但是
你为什么你想要走下去？
是，
你为什么想要走下去？是什么让你觉得被打没关系，但那个人不爱我也没关系？你要问你自己啊！有时候
我
们很矛盾，
会不会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照顾好他？我如果能好的话，我会把他照顾更好的话。
那你刚刚
不
是说你已经照顾他很好了吗？你不觉得你活在矛盾当中？
对，
是的，我是觉得挺矛盾的。
其实你们同居了三年，你已经看他看得很清楚。那现在徐老师让你看到的是将来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听不出来他爱你。对不对？他稍微能够体谅你、爱你的话，他就不会在意你吃素，他不吃素，所以就觉得你没照顾好他。我觉得他很自私，哎，怎么可以说你没照顾好他，他就走了呢？那我刚才不是问你吗？你有没有问他，感情是互相的嘛？夫妻也是互相的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对不对？不是一味的一方面爱对方。那他这样的不负责任，又有家暴，而且只一味的要求，那这样的人，你一辈子要跟他这样过下去吗？我自己在听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，你是没有办法接受他跟你分手之后，那么快就找到了对象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好像他背叛了你，好像是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但是呢怎么这么快他就有了一个谈情说爱的人了呢？
是的。
对呀，所以你的受伤是我刚刚说的，你不甘心，你的受伤是你觉得
有一点，对，也有不甘心。
对呀，所以其实姐妹不要跟自己傲气，这个人不爱你，不疼惜你，你为他伤心，为他难过，为他生活不好，受伤害的是你一直爱你的家人。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你为他受伤，你不是觉得很冤枉吗？
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在一个单位嘛，然后但是经常也能碰到，我都觉得更难受了现在。
因为你就是没有放下你里面的不甘心，所以你觉得你看到他你难受。
嗯，
如果今天我告诉你，你好好的安静，就好像你刚刚说的，你才信主没多久，如果从神的角度，神在拯救你，你跟他又没有领结婚证，又没有保障，又没有保护，他又不爱你。如果你问我，神让你看见那个人更自私真实的面貌，免得你如果跟他踏入的婚姻当中，那个过程更受伤了。就好像我刚刚说，对你难过你不甘心，那你把这样的情绪告诉神，然后你告诉神，让你在神里面体会到，其实那个人不爱惜你不代表你不好，是那个人根本从来没有珍惜你啊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要学习的是，我们要爱那些懂得爱我们的人啊，我们要珍惜那些疼惜我们的人，我们不是为那些不珍惜我们的人而活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
对对，姐妹呀、啊，那因为你说你信主不久，那我们也在这里鼓励你，就是说在情感上面，我们基督徒呢是结婚之前不同居的，因为这个是不应该。
因为我知道不应该，因为想的是都见过双方的父母了，所以我觉得这应该都是。应该都属于那种定下来的那种，所以才这样子。我这个我知道。
你也太
错了，
你也是对对，
太简单，
对，不要
那么，你真的是很单纯。
因为三年了，如果真的你们要好的话，应该早一点就举行婚礼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呢，我们都不要去埋怨，我们从当中去看感恩的事情，像刚才说的。就是说，如果对方真的不懂得珍惜你，他这样离开你的话，你也要早一点处理一下你跟他的情感，去接纳这件事情，而长远的去计划，为着他的这样这么早就能够让你看到他的真面目而感恩，这个是需要点时间的，因为你们在一起时间挺长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的人格品格是在哪里，一点都不负责任，而且呢不领情，不领会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，一点都不珍惜，现在呢他又这么快又有了女朋友，那我觉得还好啊，你们现在是没有孩子对不对？
对，
还好啊。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们有了孩子才发现他是这样的情况，这样的人的话，但那个时候更痛苦了，对不对？
对
对，
是的，
对呀、啊、我知道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会为你祷告。那你信耶稣信刚信，那我们也鼓励你在你这个最痛苦的时候呢，你好好的祷告依靠神，让神来帮助你，让神能够成为你的力量和安慰，好不好？
好的，谢谢。
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彭姊妹也鼓励你，就是说以后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有任何难处的时候呢，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，好吗？
好的。
好，谢谢你的电话哈。这是新疆彭姊妹的电话。听众朋友，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，就是空中辅导，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张姊妹的电话。喂，张姊妹你好吗？
喂，你好，周师母。
你好啊，张姊妹，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。
啊，你好，徐老师。
哎，姐妹你好。
是张姊妹。
你好，姐妹。
是。
好，徐老师。
张姊妹，你说吧，你今天来电话，你有什么事情？
是这样哈，我就是一直对今年一年哈就在服侍和家庭。我之前也和你你来我们山东的时候我和你见过面，就是我。
哦，是吗？是。
是的是的，在淄博。
哦，是。
去年前年应该是应该。 一直也有也听你的节目，反正帮助也挺大。
是
啊，但是最近，但是最近就是今年吧，哈，我就是我老公的事业还有我的事业，包括服饰啊，哈，一团，就是今年突然到了很大的经济的变故，哈。
嗯，
使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最近服饰也没有力量。那一天的时候写短信的时候就一直就很，就是有自杀的念头。
哦，
这几天好点了，但是就是想找你帮分析一下哈，因为自己在有时候祷告吧也没有力量了。就是我老公吧，就今年春天的时候，他一直是在新加坡待了十年。
嗯
啊，自己在那边有自己的小的生意哈。
嗯，
今年出来就是因为他买走私烟的缘故，应该是。
哦。
那之前的时候查住也就是罚款，但是今年突然把他就是遣送回国。
哦。
包括我们那边的生意啊，那车呀，钱都账都没有要上来，就是他交托给了一个朋友。
嗯。
但是拜托了一个朋友以后吧，回来了以后。他也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他那个朋友就也联系不上，到现在我们的钱呐、啊、车啊一直是到现在没有消息，一年了哈。
哦，
嗯，包括他回来以后，我自己经营了一个店面，就美容店哈，那经营了三年也还一直不错，真的神的保守。但是通过今年一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是感觉哈，就是也一直在，走很严重的下坡。今年就是赔钱了，赔了钱，也一直在赔，
嗯、
一直在赔。包括到现在啊，越祷告越，就是不管怎样去祷告哈、啊，这个环境越来越糟糕。
嗯。
啊，今年呢，我在教会的服饰上是怎么着呢？就是在服饰上越来越多，因为我们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那个印尼，带过中国来的那个女士营。有一个女士营的一个施工啊、
哦，
我在女士营的施工里有筹委上有施工，
嗯，
然后包括教会里的服饰吧，带领小组啊、就是也封了，今年封了一个执事啊、包括带领小组那个培训啊、新生命之类的这些课程
是。
然后我发现哈，每每服饰的时候就。越来越糟糕。我都现在，就是前一段时间，就是现在，包括店里，我都不知道怎样再去经营，因为一直是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当一直是失败的时候，脑子里一片乱麻，很乱。
嗯。
也不知道我现在选择怎样去走了。
嗯。
那我不知道我老公又想明年去出国，但是我不太很同意，因为。毕竟分开也不太好，
嗯嗯，
对。
但是我现在，对，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怎样去选择。还有一个想找你们帮忙的是，有没有就是，你们杨宇电台有没有这样做生意的人哈，有这样的课程辅导一下？我包括在奉献上哈，因为一直是在赔钱，那我觉得不奉献也不行，包括在奉献上也就是。那感动我也分不清到底是感动不感动了，反正一想到给我个数字我就奉献，给我数字奉献，但是我觉得一直在亏损的状态下怎样去奉献，就这几块上一直在我脑海里，包括服饰啊、家庭啊、我老公对我的服饰也是，有时候可能我因为服饰多，
对，
也耽误在家庭当中的对他们的照顾疏忽了、
是，
所以也一直有矛盾，包括店里我也不知道怎样再去经营，因为教会的服饰也太多。
是。
我就是想请你帮忙看看分析我到底以什么为重。
好。
现在很乱。
对，姐妹能够听得出来你承担很多，然后变成很多事情要处理，都变成是一种要求。
对。
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在神里面安静。当你刚刚说越祷告越做着越亏本啊。那我觉得第一个，有时候我们要调整我们祷告的方向，当我们困难来的时候，我们祷告常常会怎么样祷告？求神帮助我们解决啊，求神给我们力量啊，求神帮助我们把难题挪开，我们很容易的祷告方向是这样子。 可是我在这里会提醒弟兄姐妹，就是有时候好像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说啊，当我为什么没这样祷告那么久都看不到神的回答。其实你觉得神没回答，就是神已经在回答，就是说神要我们去检视到底我们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。
对，
我觉得有时候神真的是这样子要我们去处理的。就好像刚刚你说本来你的先生的生意也不错，可是好像触犯了一些法律上的事情就变得没得做了。也许神也在调整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经营方式，以及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思考方式是否讨主喜悦。所以要让自己在神面前静下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对，
静下来去检视一下我现在所做的是否神所喜悦的。当我们问是否神所喜悦的，只有两个方向。第一个就是这样做神能够在我身上，在这工作里面，在这个服事里面看到被荣耀吗？神是能够在这样的事情里面被荣耀吗？这是一个方向。第二个方向就是这样子做能够祝福别人祝福自己吗？如果只是让我很累，别人也不见得祝福，那也许这个并不是神要我们所摆上的。服事是神所喜悦的，可是如果任何服事都做以致是忙着，好像耶稣提醒马大一样，那个就不是神所喜悦的。当我们在忙服事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这个是否是神要我做的。很多都可以做，很多都有感动，很多都是有需要，可是不见得就是神要你做的。我们留心看圣经，耶稣不是所有人都医治，耶稣也不是所有人的要求都答应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的安静。第三个就是你刚刚说的你跟你先生的关系，就好像你刚刚说，对啊，他已经出去十多年了，他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缘故，他可能没有想过要回家。所以我觉得也是你应该重新调整一些你们的时间，跟老公好好的祷告，也让他看见神为什么把他调回来。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，好像是一个不顺利的事情，却往往是神要我们重新去看我们所看重的是否神所看重的。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好的去谈去讨论。有时候你先生已经习惯往外闯了，他没有想过要跟你建立关系，也没有跟你想过要建立家庭，所以在这个时间也许就是好好让你们夫妇一起去想，诶，是否我们两个人过去那么多年各自去做好像很顺利的事情，却不是真的讨主喜悦的。今天神重新，有时候我觉得神好像让我们去推倒重来，就是好像把我们事情推到一个都不顺利的地方，好像都无法走下去的地方，却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他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姐妹，我会鼓励你好好的在神面前安静，跟老公好好的祷告，重新去检视你们的方向，你们的时间规划，以及你们的先后顺序啊，去调整这个地方。
对，现在其实你的生活呢已经不够平衡啊，你知道吗？服事上面，工作上面，家庭方面，你刚才说做生意也做不好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我常常说，无论做什么，你要用心。一个肯用心的人，就是肯花时间。你想你的生意好的话，你也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生意。你付出多少你才会收到多少。那你也刚才讲到丈夫又想出去，你不想让他出去，但是呢你却没有花时间在丈夫的身上，对不对？你花了。
我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比如说服侍吧，我在的这个教会哈，说实话弟兄姊妹起来的也很少，虽然是很多人，但是我的这些服侍哈，基本上都是师母和牧师安排，拒绝了吧他们就说不合神心意啊怎么着，那不拒绝又这么些的担子，我
又累了，对不对？
你拒绝了又觉得亏，就责备心里，那不拒绝吧又累得要命。
姊妹啊，
是这么。
其实我说我们信耶稣呢，真正是应该有神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。那你今天服侍，服侍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为了讨神喜悦吗？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再次的说，我们不要弄错了，不是在教会的服侍才讨神喜悦，你做好你的生意也是讨神喜悦。你跟丈夫建立关系，把家打理好，生活平衡，这也是讨神喜悦，这也是服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说，诶，我在教会里面去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就是服侍，这个是错误的想法。我自己认为啊，你今天花太少的时间在家里面，你的丈夫对你已经有不满了，再加上现在你整天往外跑，往教会走，丈夫他在家里面刚回来也不能够适应，你又不在身边，他当然又想走了。那你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建立呢？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你的生意也是一样啊，你不花心思在你的生意上面的话，照样的生意也会不好啊。所以要平衡，平衡的生活是很重要的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家没有了你，谁来代替你的角色？对不对？
是，
我们把家管理好了也是服侍，也是讨神喜悦的，更何况你在家里面能够有好见证的时候，又能够把你的丈夫家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来，对不对？
是，
对
对，
所以不要怕得罪人，我们要怕的是得罪神，知道吗？
啊，是，我知道了。
嗯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平衡的生活，让所有的人看到信耶稣呢，不是担心忧虑，不是有压力，而是真正的有神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，好不好？
好。
嗯，好。那山东的张姊妹，我们就跟你谈到这，那下面我们听个广告吧。
每个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，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，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。每逢星期一晚上，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。
逢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，空中辅导的节目有新的环节，所以鼓励你好好的收听。听众朋友，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直播热线，空中辅导的直播热线，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8分了。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。广东的吕姊妹又在线上了，喂，吕姊妹你好吗？
哎，你好，
就是呢。哎，你好啊，广东的吕姊妹，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。哎，你听到徐老师也在这里吗？
哎，徐老师，
嘿，姐妹你好，
是吕姊妹，对对，你说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？今天徐老师跟我会在这里听，然后呢，也会看看怎么样帮助你，好不好？
是这样的，就是关于我大儿子的婚姻的问题。
哦，是。
我大儿子过年，过完年就喊27岁。
哦。
因为在我们那边农村嘛，27岁没结婚的就好早，就算大了。
哦。
然后我家有4个70多岁的老人。
是。
那老人就感觉不结婚，这么大不结婚，好像就等不及的这种。
哦，
然后我儿子嘛，他又想先创业，不想结婚，他老了又着急，还有我身边那些亲戚，就是说我这个做妈的不负责任，
哦，
就是说好像是我不跟儿子讨儿子媳妇一样这种，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跟老人讲，因为我特别是我自己的父母，他又不信主，就更不好讲，
哦。
我父亲前几天还跟我说，说我只顾赚钱，不回来跟儿子讨儿子媳妇， 这个问题真的是感到头疼大了，不知道怎么去解决。
好，你的电话不是很清楚。儿子过完年就27岁了，家里面很多老人，你的父母亲还有丈夫的父母亲都非常的着急，而且这些老人呢都说你不着急，你不帮助帮儿子就找媳妇儿。在徐老师回答你之前，我先问问你吧，吕姊妹啊，你的儿子到了年龄没结婚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？
我是说，我是很赞同我自己的，赞同他。我也是说，他想创业，这也是好事。他身边有些朋友嘛，可能婚姻也有些不幸。
对。
然后他就说，如果一个男人不没有事业，就进了婚姻，很不负责任。
嗯嗯嗯。
好，非常好啊。嗯，
对啊，我觉得姐妹这个是已经跟儿子沟通了，他先把自己的事业创好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觉得也可以跟孩子聊天哦，就是说不着急的去催逼他，可是也让他除了经济去打好根基以外，他自己也去想，诶，将来他希望遇到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子。你儿子有没有信主啊？
他没有信主，
所以
他也不，就是说他也不反对我们父母信主。
嗯，我觉得说如果在这方面也可以给他一些信息，让他知道说原来能够在神的信仰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共同信仰的人，在婚姻里面是共同努力共同打拼的美好。那我觉得说你可以慢慢的把这部分去传播给孩子，然后也告诉他说妈妈也愿意为你祷告。如果你这段时间既没有想要结婚的打算，就好好去创业的同时也可以去认识自己，跟妈妈回去教会看看，也让她去看教会的姐妹，你会感觉跟外面的人不一样。你先不要跟她说，也不要强迫她去找对象，只是扩展她跟异性的接触，我觉得说这是很好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对老人哈，那我觉得说真的是你也可以鼓励儿子哈，有时候可以给你跟你一起回老家嘛哈，跟那些长辈们一些沟通啊，就是让长辈们知道说不是你不帮孩子，是孩子真的是那么大了啊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
对。
还有就是说现在的年代不一样，你要告诉我那些长辈们，如果我当妈的我乱来帮他讨老婆，其实孩子并不喜欢的，他也没有心思在发展他的婚姻，这样去讨一个老婆回来，然后让这个家庭更不好，然后每天你要为他们处理问题，不是更懊恼吗？我觉得要让长辈们看见那个如果没有预备的心去进到婚姻，反过来是不是祝福，反过来是一种伤害，而且给双方的老人家会添更多的麻烦，因为你们要去处理事情。所以这部分呢，我觉得说是要让老人家们那边去知道的。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农村呢都会想到说，就是父母亲帮孩子们讨老婆，用什么来讨嘛？就是用金钱啊，用物质的东西。可是婚姻不是这些东西的哈。我觉得说这部分也需要给老人家们知道，所以不是说你只是拼命的在赚钱，没有为孩子去讨一个媳妇。如果透过你去帮孩子找来的并不是孩子愿意的，那个伤害跟麻烦呢，是你们头痛。我们常常在公众辅导里面会听到很多就是这样子啊，当儿子跟媳妇关系不好的时候，当婆婆的当爸爸妈妈的那个被纠缠的那个心情更累，那时候你要面对的问题就更大。
对，我也是鼓励你呢。因为很快就要过农历新年了，若是可以的话，把大儿子带回去跟老人家拜年，然后呢，你的儿子也可以讲一下他自己的想法嘛，对不对？让他跟老人家，爷爷奶奶啊，或者是外祖外公、外婆啊，去讲一下，就是说，我现在很有这个创业的心，很想把事业搞好，然后呢，才成家立业，就让他说说嘛。如果他这样直接的跟老人家说，我觉得比你在中间传话要好很多的。
对，
是的，是母老师，我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还有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我今天下午也跟我儿子沟通了一个多小时，
是，
然后我儿子今天就下午告诉我一个事，他说他跟沟通就是跟亲人的沟通有一个那个沟通的障碍，我问他是有惧怕还是什么，他说又不是有惧怕，他说我就是跟越亲的人在一起或者长辈们在一起，他说我就没有话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那我问他跟别，我开始以为是他有社交恐惧嘛，哦，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跟别人，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这种？他说没有，他说我甚至不跟在坐车的时候跟别人聊天都很顺畅的。他说就是跟越亲的人在一起，他说我就感觉越不知道说什么。
哦，跟亲人在一起不知道怎么说，嗯。
所以妈妈，你可以帮他嘛，你就说妈妈会跟你一起。跟长辈们，可是重点那些你的方向必须要你说，
自己说，嗯，
对，然后你在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过门的那个中间，你就可以插，就可以说，让孩子不会觉得他一个人去面对长辈。的确，年轻人呢，面对比他大的长辈们，他们总觉得不晓得怎么说哈。所以如果你告诉他说妈妈会在的，你不用担心。第一个，你要让孩子知道说，我们回去过年，让长辈们看到年轻人的孝顺啊，那已经赚了分数了嘛。看到他的孝顺，看到他有承担，就好像他刚刚说的，如果我连自己都没有养活，我都没有打好我的经济，我的婚姻就不会稳妥。让长辈们也看到他是有想法的年轻人，看到他是有承担的年轻人，甚至乎乎我们也是有点哄我们的老人家，你就跟他说，回去的时候跟老人家说，给我两三年的时间，我把事业先搞好，
对，对，
让他们看到有一个盼望在，也有一个承担在，而不是一味的拒绝，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也不会把压力给你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跟孩子回到家里面就是有一个默契在，然后回去跟老人家们讲就比较好。
对，鼓励你跟儿子这样去说吧，告诉他说不是他一个人，你在他旁边，等他讲完了之后呢，你也会帮助他讲一些话，那这样老人家就不再会催逼，也不会给你们压力，好不好？
好，我们跟老人家说过，而且我们去年回家的时候也跟老人说过，那儿子孝顺他们老人，老人也知道他很孝顺，
嗯，
对对，
他们孝顺不能当饭吃，你讨老婆是要紧的。
对对，但是呢，说是说了，但是老人家呢跟孩子一样，要不断的去说，
对，
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去接受，你不是说说一次就可以。所以吕子妹，其实这不是问题，你要为你的儿子感恩，他很有自己的主见，他有他的看法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你要带领儿子信耶稣，让他在主里面知道婚姻是什么，这样他以后的婚姻生活，加上你以后呢，就会看到神怎么祝福他的婚姻，好吗？为你的儿子能够认识主，我们也祷告吧。这是广东吕子妹的电话，现在我们来听首诗歌。
耶稣的爱像春风吹来，把冰封的心打开。耶稣的爱像汪洋大海，任我徜徉自在。我不在乎人生孤独，我有耶稣爱我，耶稣与我同住。我不在乎人生辛苦，我有耶稣爱我，耶稣做我主。 开。耶稣的爱像汪洋大海，任我徜徉自在。我不在乎人生孤独，我有耶稣爱我，耶稣与我同住。我不在乎人生辛苦，我有耶稣爱我，耶稣做我主。辛苦啊啊啊啊，我有耶稣爱我，耶稣做我主。我不在乎人生孤独，我有耶稣爱我，耶稣与我同住。有耶稣爱我，耶稣做我主。我不在乎人生辛苦，我有耶稣爱我，耶稣做我主。我有耶稣爱我，耶稣做我主。有耶稣爱我，耶稣做我主。
我不在乎是刚才那首诗歌的曲名。听众朋友，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，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42分，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。每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电话呢，不单是有我素琴在这里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王姊妹的电话。喂，王姊妹你好吗？
哦，你好姊妹平安。
哦，
在这里
请问你是河南的王姊妹吗？
嗯，对的对的。
哦，你好，我是周师母。另外我们还有徐老师。好，王姊妹你说说看，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？
哦，大家平安。
是是，
你好。我的事情就是家里有两个男孩了嘛，然后前几天查出来了早孕。然后可能之前应该是4年前吧，对的认识或者对说对神的认识不是这么的清楚，然后4年前有过一次堕胎。当这次有早孕了以后，然后我回想起前一次的那个堕胎，我很痛心，然后我就也是有一点彷徨，不知道何去何从吧。作为家里的弟兄是做了决志祷告，然后也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吧，也没怎么去教会，也没怎么读圣经吧，可以说，然后就是坚决说要就是像上次一样啊，那个堕胎，这样我们生活负担太重啊。反正就是看到的就是感觉就是灾难的感觉一样。感谢主吧。后来就是我心里很痛苦，我觉得说堕胎，我如果出了这条路，当然我没有路走了嘛，这样子也是经过了几天的那个就是开始煎熬彷徨吧。包括也是主内的姊妹也给我介绍了一个也是主内的姊妹，是个妇科的医生，说让我去咨询。就是我的这个计划，可以说为我的这个堕胎计划去做咨询，这样子。当后来我又辗转到了妇幼保健医院的时候，可能就差一步要做这个无痛人流的时候，这个姊妹打电话过来说她也在我们小组长的聚会当中 做了这个事情，然后有个弟兄就说了，等于是这个姊妹去杀人，然后你递给他一把刀。
嗯
嗯，
可能这个比喻就是这种，说我们，要去，就是不要去亵渎神吧。
嗯，
要看重这个神的律法，堕胎就是杀人。
嗯
嗯，然后这个姊妹就赶紧给我打电话，啊、打电话说了我的一些话，嗯，包括在这里星期六晚上的青年组在我们家聚会。然后当时我对丈夫的心是说，以前好像可能也顺服他，有时候也为了要讨好他说，哎，你来赶紧来信耶稣啊这样子。
嗯，
包括我的丈夫他说，哎呀，这个在我们家聚会这个时间太久了，可不可以晚这个再提前9点钟结束？我们是9:30结束嘛。
嗯，
然后那时候我也说，我也跟姊妹说，我说哎呀，我家弟兄有点不太愿意，要不要那个提前半个小时哈。
嗯，
然后这个姊妹就说，哎呀，可以吧，到时候跟大家说一次。遇到这个事情以后，姊妹也说，当就是知道你迫切的心，但是如果说丈夫的眼光高过丈夫的话，看神的眼光高过丈夫了。然后当时这样说，可能当时我不好接受，到后来一直到这个遇到这个孩子的事情以后，我想真的是这样子，可能我被陷到那个陷进去了，然后就是低看神了吧，高看丈夫了。对于堕胎这个事情，然后姊妹说了以后就说，你这样子，姊妹说了一句到什么程度，说哪怕你生下来，如果你感觉你养不起，你送人，你至少不要去杀害这个人，去杀害这个生命。
嗯，
然后当时我后来考虑到了以后，我自己也很得释放啊，包括我这一路上去找医生呀，去找医院呀，跟着导航走呀，心里是很痛苦的，很痛苦的感觉，眼泪就在眼眶里面。
嗯，
但是我好像找不到出路，不知道出口在哪里。
嗯，
感谢主，包括也祷告说，神呐，千万不要怀孕了，你挪去这些啊，不要让怀孕临到我身上。当姊妹就是为我祷告了以后，说这个你现在能怀孕能生孩子也是神给你的恩典。
嗯，
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自己的意念上，
嗯，
去看事情。说好像在我们看的话都是灾难的事情，我们把神的恩典看到灾难，嗯，可能会这个样子吧，感谢主。然后当时我就很心里很痛苦很纠结吧，然后我听了咱们电台的节目，我就给节目发信息了。
是
然后让我很感动的是，嗯，我以为可能我们很多主内的弟兄很会打电话会发信息，可能我发这个信息就石沉大海了。
不会的，我们关注每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，我们也会看每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电邮。有几件事情呢，我想提醒你哈。首先我想知道王姐妹，你信耶稣信了多久啊？
嗯，今年是第6年了吧？12年听到的福音。
好。那有两件事情刚才我听到的，就然后呢我让徐老师回答你哈。你说神呢，不要让我们怀孕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这样的祷告是不对的。怀不怀孕呢是在于我们，是在于夫妻，对不对？那徐老师也结了婚，我也结了婚，我也有两个儿子，但是为什么之后我们就没有怀孕呢？因为我们有避孕的措施。所以呢，这不是祷告说神让你怀孕不怀孕的问题，而是你自己要去做好你的本分。如果今天你们夫妻有夫妻生活，但是你没有避孕的措施的话，很自然就会怀孕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一定要做避孕的措施。我在空中辅导苦口婆心的一直讲，尤其是年轻的所有的夫妻，有了孩子一个两个，神赐给我们产业以后，不想要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有夫妻生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你要做好避孕的措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刚才你的丈夫呢已经提出来，你在你家聚会呢时间太晚了，9:30结束，可不可以提前30分结束？你跟姐妹们谈了的时候，姐妹就给你扣了个帽子，说你顾念丈夫多过于顾念神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是这样去解释对吗？这样解释是不对的。
嗯，
你不能够因为你们的需求而影响了你的丈夫。你的丈夫虽然信了耶稣，但是他的信仰还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他提出来我们也要去体谅他，对不对？可以提前提早30分钟开始，提早30分钟结束，让他感觉舒服，让他感觉在家里面有他自己的空间。那这个呢，跟你顾念丈夫多过于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好，至于堕不堕胎这件事情，我让徐老师跟你说吧。
对，我觉得不管是你还是刚刚那个姐妹，其实你们的观念都不清楚，所以当她被提醒以后，她是恐惧害怕来阻止你啊。那个弟兄也说的对哈，生命是神所看重的，产业也是神所给的，不能因为夫妇那个贪念哦，自行房以后就不负责任，就觉得恐惧，觉得自不能承担。我常说很多的害怕恐惧是我们的害怕而来的，谁晓得你的未来是什么样，谁晓得你是否真的不能带那个孩子。既然那个孩子是你们夫妻亲密关系行房而来的，你们就有责任去面对他，不可以这样子把责任丢给别人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这个真的是生命不能随便的打掉，是因着我害怕我不能面对，因着我害怕我不能承担，就是因着我们去的这个事情，我愿意为这个生命负责任，我这更珍惜，我更愿意去辛劳的工作，我更珍惜我去看重我对神的敬畏。我们也要相信神，当我们是敬畏神，尽再大的困难神还是会看顾我们的。不是说神看顾我们就不会有困难，不是的，可是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，再大的困难神还是会给我们力量去走过去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姐妹你也要鼓励你的先生，如果已经不是一次，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他想要打掉了，那你就要提醒你的老公，那倒不如他去做结扎嘛。如果你们铁定往后不想有小孩，那你就说这个已经是神给我们的警号了，上次已经是这样子。还有就是不要以为没事，姐妹你上次打了以后你的身体还可以继续怀孕，就好像刚刚说的是一种恩典，那你要为这个事情来保护自己。有时候就好像你刚刚说当太太的当姐妹有时候不懂得去拒绝老公，有时候当老公需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，就像刚师母说的，避孕的措施不是只是姐妹去做的，是两夫妇共同去承担的。当我们没有做好的时候，我们怀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就好像我们去吸毒然后求神给我不要上瘾一样，那是不对的。本来神创造我们，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健全的时候，夫妇行房就会很自然会有怀孕的机会，所以你不能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叫神不让你怀孕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透过这件事情哦，我觉得说如果神也提醒你回转了不要打掉，你就跟老公好的祷告，你也要鼓励你的老公，他既然信主了信心不强，你就鼓励他带他一同的祷告，也鼓励你的教会姐妹，我的老公软弱，我们要迎娶他，不是在责备他，不是在念他。这个也是我们常基督徒很喜欢的东西，我们总会别人扣帽子，我不会看到他的需要，我们来帮助他勉励他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每个人的信心大小都不一样，所以神才提醒我们每个人要在自己的信心里面看得合乎中道。我们去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要鼓励你的先生，告诉他说当我们愿意为神持守，这个搞不好是神给我们更大的福气，不要一味的觉得那个是一个困难。
姊妹啊，可以问一下你现在的肚子里面的孩子多大了吗？
现在孩子大的7岁，小的5岁。
哦，不是，你现在怀孕的孩这个胎儿。
现在怀孕的胎儿有九，有快两个月了。
哦哦哦，是是是是，真的，我们不要轻易的小看了这个生命，明白吗？
嗯，是的。
对，我相信，当他出生以后呢，神也会额外的祝福跟给你们恩典的。也是你们夫妻两个人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同心的一起去面对吧。
我给你一个小见证呢，我家里是八兄弟姐妹，我自本身是老幺，第八，我父母亲也觉得孩子太多了，想要把我打掉，可是打不去啊。我妈妈后来就笑，我爸爸是中医，他说还好没有把你打掉，因为我全家人都说我是家里面最聪明的那一个。啊，所以往后的事情你不知道。
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用一个感恩的心，去祝福肚子里面的孩子，因为我也常常说，妈妈的想法、夫妻之间的对话、你们不想要这个孩子的那种感受呢，其实这个胎儿他已经感觉到的。他能够感受到的。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胎教，胎教就是说你要把最好的给孩子，孩子这叫做胎教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不要把那个负面的情绪啊，不开心的情绪啊，不要说是哎呀有了这个胎儿所以呢我们就很糟糕啊，两个人整天吵闹啊，其实胎儿都能够感受到。所以姊妹啊，鼓励你好好的，真的是凭着信心依靠神，仰望神，也鼓励你的丈夫吧，我们也为他祷告。但是我们刚才听到你说你的丈夫是刚刚信主的，对不对？
记得2015年是做了决志祷告的。
哦哦。
有属于邀请吧，他去我教几次而已。
哦，2015年做决志祷告去教会几次而已，他需要有人去跟进，去栽培他。在信仰上面可能还不是很清楚。那我知道你今天打这个电话呢，你也是我们空中辅导的一个新的听众，因为你是最近才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嘛，对不对？
对的。
那你刚才说老大是7岁，另外一个是5岁。其实在教育这两个孩子上面呢，你也需要不断的去学习。所以我鼓励你好好的听这个空中辅导。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。尤其是今年礼拜六的空中辅导的节目呢，我们会邀请一些不同的这个辅导专家，会讲这个亲子教育。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也是非常的严峻呢、很多人都有很大的需要。所以王姊妹啊，我相信神真的是很恩待你，你就这样发了个短信呢，我们的同工就立刻跟你这样的连线。
对的对的。
是，所以呢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好吗？
好的好的，周师母。
有什么难题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再跟我们保持联络。你还有问题吗？
我这里想，那个刚才徐老师跟我讲哈，就说去鼓励丈夫，是的，
是，
是因为我们在这个，
这样吧，这样不好意思，姊妹，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呢，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这样好不好？有空的话，下个礼拜四鼓励你再打电话进来，我们继续的谈，好吗？
好的好的。
好，谢谢你的电话。这是河南王姊妹的电话，希望借助她的情况呢，也能够提醒跟鼓励帮助听这个节目的其他的弟兄姊妹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祝福您，再会
再会。
我的心啊，你的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还是我的磐石，我的